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宣布希瑟·努尔特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威廉姆·巴尔出任美国司法部部长。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
美中双方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美中贸易争端能否平息，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12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这样一个消息不会影响到美中贸易的谈判。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莫宇，请他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我们知道在这个孟晚舟被捕的消息曝光之后，一些人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库德洛对此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评论？那么他对于美中达成协议的前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对于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对谈判进展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是，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他的一个看法哈。他目前为止呢是对谈判进展表示满意，并对两国在90天内达成经贸协议表示乐观。那他星期五的时候呢是在推特上说，跟中国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那么美中两国领导人呢是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这个晚宴上达成了贸易休战90天，并在这个期间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呢，他星期五也是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他在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两国谈判取得良好进展，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愿意延长与中国90天的这个停战期。那么库德洛在采访中还说呢，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被捕的这个消息呢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那他说华为被警告违反这个伊朗制裁令呢已经有些时候了。那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为什么不执行这些制裁呢？但是他表示，孟晚舟被捕事件呢，是否会波及美中这个谈判？他说他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么在另一方面呢，白宫的另一位这个经济和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五的时候也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那他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美中在90天内达不成协议的话，美方会继续提高关税。那他一天前呢是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这个加洛的采访。那他是表示，美国要求中国做出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入侵等方面根本性的可核实的改变。那对于华为事件呢，纳瓦罗对 CNN 表示，华为行为恶劣，但他也承认逮捕孟晚舟的时机不寻常，不过他认为呢这个行动是合理合法的。乔战。
是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是宣布提名国务院的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出任新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在老布什时期曾经担任这个司法部部长的威廉·巴尔是再次出任这一职务。那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呢是在前往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之前宣布的这两项提名。那在此之前呢已经有媒体报道说诺尔特和巴尔可能会获得这个提名。那48岁的希瑟·诺尔特呢是2017年4月的时候出任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先是在前国务卿蒂勒森手下工作，之后呢是在现任国务卿蓬佩奥的手下工作。那他呢曾是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和记者，主持过福克斯早间节目《福克斯和朋友》。特朗普总统呢，他是表示他经常收看这个节目。那诺尔特还是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代理次卿。那如果诺尔特接受提名，并且提名得到确认，那他将接替美国现在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那黑利10月份的时候是宣布，他将于今年年底离任。那特朗普总统说，他有信心诺尔特将能够胜任新的职位。那么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他将和尼基·黑利一起共事，并接替尼基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他才华横溢，聪颖机智，反应迅速，我认为他会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那么特朗普总统的另一个提名威廉·巴尔，他呢是共和党人，他曾是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过司法部长。那他在1991年至1993年担任司法部长的时候呢，穆勒负责司法部的刑事部门。那68岁的巴尔现在呢是公司法律师，在一间全球知名的律所工作。那么对于巴尔这个任命，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鲍尔是全国受人尊敬的法律专家，他是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司法部长，他干得非常棒，非常卓越，他一开始就是我的首选，他会被任命为美国司法部部长，我希望这个过程会很快结束。
那么诺尔特在担任国务院发言人之前呢，他没有什么外交和决策方面的经验，那他可能会在参议院提名确认会上呢，这个听证会上呢面临这方面的尖锐提问，而巴尔呢可能就会被问到他会如何处理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诺尔特和巴尔的这两个提名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乔詹，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华为高管被逮捕，给美中贸易乃至两国的关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美国股市今天也再次暴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周五股市收盘的情况以及专家对孟晚舟案的预测。方冰，
好的，不如人意的就业报告，加上投资人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美中贸易战以及处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所引发的可能的双边关系危机缺乏信心，美国三大股市全面暴跌。截至下午四点收盘，道琼斯指数暴跌了559.33点，跌幅为2.24%，跌至24388点。标普五百指数跌了62.89点，跌幅为2.33%，跌至263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9点，跌幅为3%，跌至6969点。美国政府公布的11月就业报告显示，预期创造19万个工作机会，但实际上是15万5千个。但是呢，失业率同时稳定在 3.7%， 平均时薪从10月份的数字增长了 0.2%， 低于预计的 3.1%， 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增长率。美联储将于本月18至19号决定是否再次加息。市场暴跌反映投资人对前景不确定的反应非常强烈，而围绕华为、孟晚舟被逮捕、等待引渡美国的案子更增添了前景的不确定性。 CNBC 财经频道称，此案是在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时候，在已经紧张的两国关系中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白宫今天对外竭力想说明，对孟的逮捕与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关联，是两回事，但是在逮捕行动的细节上给出的信息又很不一致。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今天在 FOX 新闻频道上否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早先说他在特朗普和习近平晚宴前就已经知晓这一逮捕行动。纳瓦罗说，特朗普总统和博尔顿在晚宴前都不知道这件事，这是司法部处理重案的独立行动。他说，即使在晚宴以后，特朗普总统也没有被告知此事。此外，在评估美中贸易战90天休战以及达成协议的前景上，白宫给出的信息也不一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周五说，他对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乐观，中方每天都有具体行动。但纳瓦罗则说，中国是否会继续贯彻他必须做的所有结构性变革，以使他成为国际贸易社会的良好成员，还有待观察，并说如果90天以后不能达成协议，关税会继续。本周股市就是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氛围中，三大指数呢是大幅度的下挫，累计一周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0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1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跌了将近300点。好了，
是方冰，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孟晚舟是在温哥华法院过堂啊，那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孟晚舟是能否被引渡到美国的问题，法学专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分析的呢？
根据今天保释听证的最新的报道，美国对孟晚舟的调查始于今年4月，加拿大当局指他直接参与了华为跟伊朗的生意，违反了制裁伊朗的规定，并在他与香港一家规避对伊朗制裁的公司的关系上撒了谎。检方认为他有逃跑的风险，不应该予以保释。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有关保释的问题法官何时能做出裁决。这一问题解决之后，法院将就其引渡美国展开法律程序。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昨天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美加之间有引渡条约，但是加拿大法院是独立的，法院并不总是跟政府一致，法官有自由裁量权，而且引渡会涉及很多的法律问题， 他说孟晚舟一定会聘请能力极强的加拿大律师为他做反对引渡的辩护，而加拿大政府也有能力很强的律师会申辩为什么应该对他引渡。不过孔杰荣教授最后认为他对引渡最后会成功是抱有信心的。我们来听一听孔杰荣教授是怎么说的。
But I think the likelihood is that extradition will take place.
我认为引渡可能会发生，这些是法律技术问题。我确信加拿大政府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我相信他们一直在两国政府间进行谈判，加拿大政府内部肯定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并提出了一致的引渡政策。
There must have been long discussions within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come up with the uniform policy of going ahead with extradition.
加拿大法院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对这个孟晚舟引渡美国做出裁决？根据路透社对专家的采访，以往类似的案例显示，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华盛顿。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网络安全威胁受到了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袖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说中呼吁美国决策者尽快制定出美国的网络安全规则。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了解情况。毅华。
好的，卡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呢，星期五是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说，讨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那么有关的话题，除了美国媒体所时常报道的有关的这个提到的俄罗斯之外呢，沃纳议员也提到，进入21世纪，中国在控制信息和发展这个网络科技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中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且巨大的。沃纳议员同时还谈到，中国将目光锁定在了高科技领域，包括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那么在未来，掌握这个网络发展等这高科技的这种技术，等同于掌握了全球的一切。不过沃纳议员也担心，中国的网络主权原则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相违背的，而这正是对美国构成挑战与威胁之处。我们下面来听听沃纳参议员在今天演说中怎么谈。
中国网络主权原则就是国家拥有控制信息的绝对权利，这包括了信息审查、传播不实信息和社会管控，形式也包括滥用传统和电脑网络空间。中国发展出一套强大且拥有广泛权力的网络和信息机构来执行他们的网络主权原则。
沃纳议员还指出，目前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依靠这个软体和软件，在目前网络法规尚未成熟之前，那么人民众这十分的依赖这样的情况，十分依赖这个网络呢，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么沃纳议员同时也批评说，部分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甚至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惜在自由价值上进行妥协。那么议员呢，更是直接点名了谷歌。我们知道谷歌的这个蜻蜓计划，就是为了中国所量身打造的一套搜索引擎。那么这一套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呢，是符合北京政府的言论审查。而这项计划除了受到美国各界极力的批评之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更是多次表达强烈的不满。那么莫纳议员也同时表示，美国目前缺乏的是一套完整的网络原则，他也呼吁美国的政府包括国会尽快的制定出一套应对的方针。我们继续来听听莫纳议员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希望让中国蒙混过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整个政府的努力，而是整个社会有共识的网络原则。那么美国的网络原则会是什么样子呢？光是改善我们的安全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数据系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处理那些滥用美国技术的敌人，他们滥用了我们的自由和开放，并攻击了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民主。
同时呢，12月7号是美国珍珠港遭到袭击77周年的纪念。沃纳议员在星期五的演说当中也提到，美国社会目前对于网络威胁的共识和警觉仍然不够，但如果要等到网络世界版本的珍珠港事件或者是911恐怖事件才能够唤醒社会的这个民众的认知的话，那么美国民众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以上就是记者在采访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军的高级将领质疑谷歌公司不继续帮助美国发展军事技术，却愿意帮助中国研发审查版的搜索引擎的做法。在华盛顿邮报星期四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回答主持人有关谷歌不帮美军却帮助中国政府限制自由的提问的时候说，令我费解的是，我们的公司为了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做出这样的妥协。我们知道中国限制自由，我们知道中国会拿走公司的知识产权。谷歌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不跟美国国防部续约研发一项用于无人机的人工智能项目，理由是谷歌反对自己研发的技术被用于战争。之后谷歌被披露为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尝试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搜索引擎，并遵从北京当局的审查要求，对搜索内容设置审查程序。谷歌承认这项所谓的蜻蜓计划的存在，但坚称这项计划目前仍处在探索阶段。
美籍华裔知名物理学家、风险投资人张守胜12月1日意外离世，终年55岁。张守胜的家人和斯坦福大学星期四都证实了张守胜去世的消息。他的家人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张守胜在与抑郁症斗争后于上周六意外离世。张守胜1963年生于上海，学术上一路顺利。1993年受聘于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两年后成为该系终身教授，时年32岁。张守胜在量子物理界的杰出成就为他迎来了国际盛名。2007年，美国科学杂志把他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评为全球10大重要科学突破之一。他囊括了除诺贝尔奖之外所有物理学界的重量级奖项，这一切自然也引起了北京的注意。2009年，张守胜入选千人计划，受聘于清华大学，出任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多次受到中共官员的接见和表彰。
老布什总统的政治家遗产因分裂的政治而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白宫举行光明节庆典。美中双方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美中贸易争端能否平息？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通过亚太5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星期五宣布，现任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将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老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巴尔出任美国新任司法部长。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 美籍华裔知名物理学家张守胜12月1日意外离世，死因成谜。
总统传记作者乔恩·米查姆周三在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的葬礼上致悼词时，称他为最后一位伟大的军人政治家。老布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并获得荣誉。作为总统，他维护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和平，并派美国军队抗击伊拉克的挑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的国葬中，历史学家乔恩·米查姆说，第41任总统为国家服务时怀有必胜的决心。
To serve, he had to succeed.
为了服务，他必须成功。要主政，他必须占上风。他曾承认，政治不是一项纯粹的事业，如果你想赢的话，那就不是。
为了在1988年赢得大选，老布什团队制定了负面的竞选模式。有人批评这种模式引起了恐惧，并且有时候听起来像是种族歧视。一个支持老布什的团体制作了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广告，强化了非洲裔美国人是危险罪犯的刻板印象。
It set a precedent for Republicans playing.
这位共和党人利用种族恐惧、国内分裂，并试图利用美国白人的焦虑开了一个先例。
此外，为了在1988年共和党代表大会巩固保守派的支持，温和派的老布什做出了明确的承诺。
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
但老布什上台后努力争取各方达成共识，他后来为获取两党达成协议解决赤字问题，不得不打破了他不收薪税的承诺。他因此与自己党派中的保守运动产生分歧。老布什还努力加强国际联盟，使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领导者。这与特朗普总统的美国第一言论以及撤出驻扎在海外的美国军队的言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I think George Bush, 41, really was.
我认为美国的第41任总统私下对他心爱的共和党从保守走向极右翼非常痛心。
From conservative to far right.
1991年，美国军队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获得军事胜利之后，老布什的支持率升至近90%。但后来他的支持率开始下滑，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许多人认为，这位保守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老百姓的疾苦。1992年，布什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竞争时没能连任。然而，他在处理败选和卸任时的优雅和品格，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遗产。
他承认失败是过完整生活的一部分，但教导我们永远不要被失败所定义。
退出政界后，老布什成为令人钦佩的政治家。他甚至在2004年东亚海啸后，与他的前竞争对手克林顿共同协助救灾，成为好朋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光明节庆典。在烛台上点燃蜡烛之前，一名男子称赞特朗普是犹太人在白宫最亲密的朋友。这名男子的孩子在佛罗里达州今年2月的大规模学校枪击案中遇害。今年2月，帕克兰市的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发生枪击案，有17人遇难，其中一些人的亲属也到场参加了光明节庆祝活动。一名17岁的学生因这起枪杀屠杀案面临指控。为期8天的光明节庆祝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2日。
美国喜剧演员凯文·哈特表示，他将不会主持明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因为他曾发表过一些反同性恋的言论。哈特在推特上发文称，奥斯卡颁奖典礼星光熠熠，本应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欢聚一堂的地方，他不希望自己的到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为自己过去不恰当、不友好的言论真诚地向 LGBTQ 群体道歉。哈特几年前在推特上发表过一些言论，在他被选定为奥斯卡主持人后重新出现在网上，因此哈特做出了退出奥斯卡的决定。目前还不清楚谁将接替哈特在明年2月主持这一电影界最大的颁奖典礼。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美中经贸磋商的话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早上在推特上发文说，与中国的磋商进行得非常好。他在前一天发推转述了中国方面的声明，声明中说，双方团队目前沟通顺畅，合作良好，我们对未来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特朗普总统说，他同意中方这一声明中的说法。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 Mr. William Adams， 与我们一同探讨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磋商。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叶文斌先生您好。
你好。
是的，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和中方似乎都是对这次的磋商保持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态度，您个人对于这次磋商是什么样的预期？此外，过去的几次磋商我们知道双方似乎都没有取得这种实质性的成果哈。那您认为这次这样的一个磋商和今年早些时候的谈判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次给我们的信号是他们会延长这个现状期90天而不会在短期之内再加剧对中或者加大这个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范围。但是美国对中国不满的经济政策的其实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的特点，比如说中国政府支持中国的这些重要的公司和企业，或者是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这种知识产权的监管，这些问题很难在90天以内实行实质的改革，所以我觉得成果也难说，但是从这个信号可以看出来，起码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的态度可能已经实现了一些变化了。
是的。那么在您看来，如果美中双方在这次磋商之后达成共识的话，那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呢？
我觉得最乐观的成果是达成一个继续谈判的共识。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在90天之内，我觉得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要是双方决定是有谈判的可行性，这应该算是一个乐观的成果。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目前啊，美中关系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华为公司的这个副董事长啊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是在本周在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被拘捕。那么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一个事件？我们看到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今天是对美国的媒体表示说，这一事件按他的话说是并不必然影响到贸易谈判。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得等到时候能看出来中方对这个事件是有没有影响他们的立场。这种谈判当中，公司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起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应该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哈，就是这个美国商务部是本周公布的这个有关美国国际贸易情况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说美国10月份的国际贸易逆差是555亿美元，达到了这个10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是上涨了7.1%，达到了创纪录的431亿美元。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现在美国经济是增长得很强劲，所以需求很好，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很好，进口品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它是增长在放缓，所以对进口品的需求也是在弱化。中国对美国出口品的需求弱化，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强劲，就导致了这次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
是的。那我们也 看到这个根据美国劳工部新近发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美国十一月份新增了这个15万5000个就业岗位，那么这个数据是低于十月份，然后也低于这个一些人士之前的这个预期哈。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失业率是仍然保持在近50年的一个低点啊，就3.7%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同时呢，这个平均时薪是上涨了3.1%。那么您是如何评价美国十一月就业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这些数据表现，它的意义就是找工作的人现在站立了在美国，失业率是1969年以来最低的了，然后现在找工作的人比美国招聘广告数要少了，所以对那些找工作的人，有可能即使没有招聘公司想要的所有的条件，或者不符合所有的条件，可能还是能找到工作。这跟几年前就业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了。
嗯，
乐观信息了。
是的，就是目前看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势头哈。那么我们也也会继续关注美国就业市场在今后的这样一个表现。好，那我们就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于11月30日去世，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回顾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此外，我们还将用 3D 动画还原二战期间他驾驶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被日军炮火击落并惊险逃生的全过程。
老布什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果断与领导力。在那次的军事行动中， U-2 高空侦察机被大量使用，为美国及联军的快速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2018年11月30日去世。他1924年6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市。1942年18岁生日时，他从马萨诸塞州安多福的菲利普斯学院毕业，随即加入海军。1943年6月，老布什正式成为飞行员，他是当时美国海军最年轻的飞行员。1944年，这名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太平洋上驾驶鱼雷轰炸机在富岛上空执行任务，尽管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他依然完成了轰炸任务，然后转向大海。老布什后来设法从燃烧的飞机中跳伞求生，但他的两名机组人员都遇难了。美国海军的长须鲸号潜艇将老布什救起，由于这次经历，老布什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1945年1月6日，老布什与来自纽约的芭芭拉·皮尔斯结婚，他们一共养育了6个孩子：乔治、罗宾、杰布、尼尔、马文和多罗西。二战结束后，布什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48年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他和妻子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开始经营石油生意。老布什1966年当选国会众议员，在美国众议院为国效力，直到1970年。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任命老布什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到1973年，他出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10月，福特总统任命老布什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1976年，福特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老布什参选总统，但最后是罗纳德·里根赢得了共和党内初选，并最终获得提名。里根随后选择老布什担任他的总统竞选伙伴。1981年1月20日，老布什宣誓就任副总统，在这个位置上，他连任2届。 老布什1988年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随后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在他担任总统期间，1961年以来就象征着共产主义压迫的柏林墙在自由的呼声中倒塌了。东欧国家也逐渐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自由选举的民主国家开始站稳脚跟。1989年，老布什下令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将军领导的政府。诺列加让巴拿马成为毒品恐怖主义的天堂，后来他因毒品走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老布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在海湾战争中表现出的果断。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什发出了明确警告，承诺保护沙特阿拉伯并解放科威特。他组建了一个30个国家的军事联盟，于1991年2月解放了科威特。沙漠风暴行动向美国和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军队的强大实力。老布什退休后，他的儿子乔治 W. 布什后来也当选了美国总统。老布什还与克林顿一起为在印度洋海啸中受灾的数百万人筹集援助资金。老布什当年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希望美国的目标能够超越我们的视线所及。他还表示，美国的理想和所代表的价值观在世界上很重要。老布什去世时享年94岁。
无论是在船上服役、驾驶飞机空战，还是从水下发起攻击，老布什的海军生涯塑造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为一名更好的总统。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当时还是学生的老布什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加入海军。一年之后，他开始接受飞行训练，然后被分配到圣哈辛托号航空母舰上服役。老布什也成为当时美国最年轻的海军飞行员。他们从新泽西出发，经过数次调整及反潜巡逻任务，老布什发现自己在菲律宾海海战中第一次处于危险之中。在老布什的飞机还绑在甲板上准备起飞的时候，他们的军舰突然遭到日军攻击，老布什和他的机组人员被困在飞机上。他们能做的就是祈祷榴弹不要击中飞机上挂载的炸弹。脱离危险后，老布什的飞机立刻起飞了。起飞后不久，他们发现飞机在攻击中受损，造成油压下降，他们被迫在水面降落。圣哈辛托号航母继续在罗塔、关岛与帕劳作战。老布什和另一名飞行员因击沉敌人一艘小型货船而受到表彰。在8月1日，他被提升为海军中尉。随后他们前往小笠原群岛。在9月2日清晨，老布什开始了他的轰炸任务，就是这次任务后来让他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在接近目标时，老布什的飞机被猛烈的高射炮火击中，引擎开始起火。老布什继续他的攻击，冷静地投掷了4枚炸弹，完成了轰炸任务。由于视线被挡住，又担心飞机会爆炸，老布什在飞了几英里后迅速右转，准备和机组人员一起跳伞逃生。但不幸的是，只有他一个人的降落伞打开了。
有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我看见从海里伸出了一个潜望镜，接着一艘潜艇浮出水面。感谢上帝，它是我们的潜艇。
在接下来的30天里，老布什在潜艇上成了一名瞭望员，分享了救援其他落水飞行员的喜悦，也感受了潜艇被深水炸弹攻击时的无助。老布什在夏威夷上岸后，找到原来的海军部队并重返战斗。1944年12月，他的部队被召回，老布什前往诺福克。在他的海军生涯中，老布什一共执行了58次战斗任务，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3枚空军奖章。他有126次航母降落的记录和1228个小时的飞行记录。
我在海军的日子教会了我友谊和自由的真谛。回首过去，我热爱的海军中服役的时光，在圣辛哈托号上的3年， 在51鱼雷飞行中队服役，这让我从一个胆怯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男人。作为海军的一员，我喜欢在海上，大海让你感觉像是在一个私人的空间。
当伊拉克拒绝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从科威特撤军时，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了。在美国东部时间1月16日晚7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盟军对伊拉克的进攻已经开始。随着空战的开始，U-2侦察机的行动从和平时期的高空侦察转向了紧急侦察，大部分侦察任务由1704临时侦察中队执行。U-2追踪伊拉克军队的部署、武器库的建造、检查炸弹的破坏程度，甚至监控波斯湾的大规模石油泄漏。U-2提供了美国陆军90%的攻击目标情报、50%的图像情报，以及整个战争30%的情报。在沙漠风暴行动的6周时间里，U-2共出动260架次，飞行时间超过2022个小时，平均每周执行任务超过43次。飞行337小时。
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家二战纪念碑之友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这天举行花圈敬献仪式，来看许湘云和钟瑞哲的报道。
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日。77年的这一天，日军偷袭美军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这造成了2400多名美国军人死亡，并且导致1000多人受伤。 起事件促成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对之后的世界局势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在这一天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在二战当中为国捐躯的超过4万名美国军人。此外呢，今天有20多名的二战老兵以及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来到这里，为他们的同袍献上花圈。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我还是个学生，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决定加入海军。那段时间，日本人总是想攻击我们，但在我们的保卫下，从来没有得逞。
因为珍珠港事件，美军的8艘战舰、12艘海军军舰以及300架飞机被摧毁。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称这一天是美国的国耻日，并且在隔天向日本宣战。
Oh, it's wonderful. It's nice to be alive today. I'll tell you.
我能活下来，活到现在，是一件幸运的事。登陆诺曼底过程非常艰难，很幸运，我们最后做到了。我在陆军服役，登陆那时我是个步兵，当时我们的船接近海滩，水已经淹到我的臀部了，我们只能赶快往外冲，很幸运今天能够在这里。
在纪念仪式上，在东岸时间的12:53，也就是夏威夷的清晨，全体默哀来为这些在二战中为国捐躯的爱国勇士们致上敬意。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人民将会永远记得他们为了捍卫家园以及保卫自由所做的付出。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及温室效应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科学家们也一直力劝全世界的人们减少碳的排放，但是美国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却采取不同的做法。科学家正在研究让植物不但能吸收更多空气中的碳，而且还能储存好几百年，不让碳重新释放到空气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植物行光合作用时，它们利用太阳光的能量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与水结合来制造生长所需的糖。在这个过程中，植物释放出氧，并将碳储存在组织及根部中。当植物成长或死亡腐败时，碳会逐渐被释放出来，其中一部分的碳会留在土壤中。美国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因此得到启发，经由给植物编程，让植物能够制造形式非常稳定的碳，然后将它长期储存在深层的土壤中。
When I was a child growing up in western Pennsylvania, I was an avid gardener. My grandmother and great-grandmother taught me to have a vegetable garden every summer. And then that progressed into an extensive composting regime. And I'm 54 years old, so this is back in the 70s. And I do remember from my childhood,trying to put cork, because I knew it was a natural substance. So when my parents or friends of theirs had wine and they pulled the cork out, I knew it was a natural substance. I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wood, but a slightly different form. I put it in my compost heaps and it never decayed. And so that kind of came back to me when we started to think about plants.
软木塞有高含量的软木汁，它是一种防水的蜡状物质，存在于大多数的植物中，以防止其根部的分解。科学家们希望利用这种特性来将碳深埋地下，拯救世界。
That enriches the soil. So it turns out that by leaving some plant carbon behind in the soil, the plants actually grow better. So an ecosystem or a farmer's field, etc., that has a higher carbon content in the soil is a healthier environment.
今天，科学家们正试图创造出让植物生产更多软木汁的机制。索尔克研究所实验室模仿很多不同的气候带，来找出每个气候带内最完美的植物。这个过程很花时间以及能量。最近，索尔克研究所买了一部机器人，它一天的工作量超过一群科学家花5个星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目前他们用传统的育种方式来培育高碳储存量的作物，但未来可能会使用基因工程来培育。
In our project, we basically are very open. So we use the natural variation, the natural genetic variation that exists in natural strains to increase the amounts of suberin. So we are not necessarily in need to use genetic engineering. However, if we were to use genetic engineering, it would be much faster. I think it will be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in the future whether the pace of climate change can wait for traditional breeding.
科学家们希望在未来五年之内能发展出一系列适合各种气候带栽种的植物，来帮助降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虽然没有办法在一二十年之内看到显著的成效，但科学家们表示，希望那个时候人类已经想出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当人们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也称为 MRI 时，他们会在一个头顶空间非常小的管状设备中待上很长的时间。对于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尤其困难。在密苏里大学，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更好的体验。请看报道。
核磁共振中，患者通常不得不躺在长管中，这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这可能非常困难，它会非常累人，而且通常都是时间非常长的检查。我们将它们安排在90分钟的时间段内。如果你曾经在 MR 扫描仪中，这是很长的时间。为了获得清晰的图像，患者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屏住呼吸。
一般来说， MRI 需要很长时间来获取单个图像。如果你在获取图像时移动，图像会变得模糊。
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正致力于通过一项名为心率的项目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心率项目，数据分析软件从磁共振图像中提取运动信息，即使患者正常呼吸，放射科医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心脏。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使用该软件很好地将呼吸运动与心脏运动分开。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尝试将其应用于真实的患者数据。
目标可以使能够以正常速度呼吸的患者更舒适的扫描。如果没有反复屏气，扫描也会短得多，只需15到30分钟。 患者将受益，因为他们更容易地进行检查。希望查看 MRI 扫描图像的放射科医生或心脏病专家将受益，因为图像会好得多。研究人员估计，心率技术将在五年内用于临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它甚至是所谓的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是结束他们生命的一条路。多年来，数千人从这座标志性的桥上跳下自杀，但一项预防措施正计划出台。
金门大桥绵延近2英里，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有自杀念头的人。自从1937年5月大桥通车以来，成千上万人从桥上跳下。去年有240多人来这里自杀，但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被挫败，只有33人确实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当然，我听说桥上发生了好几次自杀事件。
直到他告诉我，我才真正知道，但桥全部被围起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围起来的原因。
这座桥的管理机构已经开始建造一个自杀防护网。
它将位于桥两边人行道下20英尺处，并向外延伸20英尺，以防止人们跳桥自杀。
一些人认为，划拨大量的预算来拯救那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并不值得。另一些人则担心，对于那些想要一览金门大桥壮丽景色的人来说，这张网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但经过10年的讨论，并随着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认识的提高，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实现。
安全网的设计考虑到了桥梁的美感，所以防护网就在下面，在路边。这意味着当你开车、走路或骑车过桥时，你看不到它。从侧面看，支柱将被漆成国际橙色，这是大桥的颜色。金属网将是灰色的，以融入海洋和雾气。
防护网的净成本约为2.11亿美元，工程将在3年内完工。多雾的天气和大风将是主要挑战。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承包商正在安装灰色工作通道平台，这是一个工作区域。承包商可以在桥下进入到桥梁侧面和桥下的困难区域，首先开始安装支撑网的支架钢管，最后将网连接起来。
长期以来，大桥角落的24小时危机热线被视为一种预防措施。当人们来到这座桥上时，如果感到不安，就可以找个人倾诉，以放弃他们的自杀意图。自杀防护网有望拯救更多的生命。美国之音旧金山报道。
在旧金山，能喝咖啡的地方很多，但是现在出现了由机器人为您酿制咖啡的地方。
跟美国之音的记者一起到这家咖啡店来看一看。
这是罗宾咖啡机器人，在5分钟之内就能做好一杯卡布奇诺。机器人罗宾在 X 咖啡店工作，他们的宣传是来看机器人为咖啡留下。罗宾不会累，不需要休息，并且每一次做出来的卡布奇诺都一模一样。每次都会是质量完全一样的咖啡豆，同样量的牛奶或水，温度也一模一样。这个机器咖啡师并不仅仅是自动售货机，它拥有复杂的硬件和软件，6轴的30B， 拥有弄清多个订单的算法，以及察觉杯子和供应量的感应器。一名员工在旁边守候，以防机器人出现任何问题，以及与顾客商谈咖啡豆的源头在何处。这是人机合作来提高一名咖啡师的工作效率，而这些机器人的程序也让他们能保有一点个性。机器人招手的姿势也很受欢迎，人们很喜欢看到机器人挥手。这里还有一个完成的手势，也就是这是你的咖啡，胜利的手势也能吸引顾客。那么顾客如何看待机器人做出的咖啡呢？
我完全能接受这个概念，其他也没有什么吧。
这里有很多重复工作，可能人们不愿意去做，但是与此同时，机器人需要进行大量的人类互动才能做出一杯咖啡。
人们对于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作的担忧越来越强，但这间咖啡店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人机合作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报道。
圣诞节快要到了，参观纽约植物园的节日小火车展已经成为了很多纽约家庭的圣诞节传统。
一起来看一看。
列车即将进站，纽约节日小火车正式启动，行经超过175个知名地标的等比例缩小版。这是纽约植物园第27年举办圣诞佳节小火车展，十多台造型精致的小火车绕行纽约市大大小小的林立，经过包括布鲁克林大桥、无线电城音乐厅和世贸中心等远近驰名的景点。参观节日小火车展已经成为纽约许多大小朋友的圣诞节传统，徜徉在洋溢佳节气息的奇幻乐园中。
我们先做好建筑物的框架，再使用植物的一些部分，像是叶子、松果、种子、坚果壳等，把它们粘贴在建筑物上头，雕塑模型的细节，填满窗框、门框、柱子等等。每个建筑物的细节都是用植物制成的。
节日小火车站今年新增了曼哈顿下城的路线，这个世贸中心1号大楼是树皮做的，上头的灯饰闪闪发光。
每年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新的设计，今年我们传达了对曼哈顿下城复原力的敬意。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增添了几栋新建筑，包括世贸中心1号大楼，它们全都是植物做的，为我们的节日小火车展增添了美丽而奇妙的风貌。
纽约植物园的节日小火车展开放到2019年1月21日，以鬼斧神工和欢欣气氛吸引如织的游人前来参观。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联邦检察官在向法庭递交的新文件中说，检方要求对前特朗普律师迈克尔·科恩判处相当长时间的监禁，并说他虽然对涉及总统的调查予以配合，但并不足以抵偿过去所犯的罪行。更详细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国之音周末专辑。